经历了一个充满喜乐丰富的一天，我们见证了长老的案例，我们见证了新成员的加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来从以弗所书来一同思想一下上帝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神奇的人类的机构，叫做新约的教会。所以和我一同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来从第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二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一同来思想的上帝的话。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他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今天就读神的话到这里。今天我们看到了，亲眼看到了保罗所写下的这段话，继续在2000年之后依旧活生生的彰显在我们面前。要知道，在保罗所生活的时代，在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的教会，他们主要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但是因着保罗的福音的事工，在外邦人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归信耶稣基督。而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就是给在以弗所的一间主要由外邦人所组成的教会，当然其中有一些犹太人。而保罗看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施行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因此他不由得赞美，他想到了上帝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做什么。他说上帝在建造着他的教会。而同样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帝还在不断地做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当我们看到这些新成员，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在上帝的百姓面前说我相信，我愿意，我承诺，看到这些人他们怀着真信心来加入到基督的教会的时候，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赞美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欢迎这些在基督里与我们同作上帝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要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来对大家所进行的劝勉。那保罗特别的提到这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会面对的一个困境，在第一世纪一个非常明显的困境，那就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之间彼此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明显的，保罗在这里面用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这种隔阂。14-15节他提到说这种隔阂是一种隔断的墙，是一种冤仇。不论是从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地位、生活习惯各个不同的角度，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都有巨大的差异。在今天土耳其 如果你去土耳其旅游，有喜欢去土耳其旅游的人，你去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里面，你还能够看到在橱窗里放着一个第一世纪圣殿里面的文物，是一个石板，这个石板上刻着字，上面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不得闯入此墙内，擅闯者必自负死亡的后果。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外邦人穿过这堵墙之后，里面的犹太人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因此保罗说，在教会里面存在着这种隔断的墙是非常字面意义上的，的确有这样的一堵墙。而保罗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他带着以弗所人在耶路撒冷遭遇到犹太人的仇恨，记录在《使徒行传》第21章，这些犹太人咒骂他说，这保罗是带着希腊人进入到我们的圣殿里污秽这地的人。而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在这个彼此相争的世界里，真正带给我们和睦的不是我们彼此相同的文化，不是我们彼此相同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相同的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真正带给基督教会和平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今天人类社会的冤仇并没有减少，你只要打开电视你就能看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仇恨相争，杀戮流血。我们到底在哪儿能够找到真正的和平？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不仅拆毁了那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墙，也拆毁了一切在人心里的隔断的墙。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把上帝赦罪的恩典和做上帝子民的特权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因此第十五节保罗说，在基督里他把两下造成了一个新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人类，这不是指我们改头换面，而是指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的身份的定义不再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从属关系来定义，我们不再用国家的从属关系，我们不再用地上的任何的人类的标签来定义我们自己。耶稣不是把一群外邦人变成了犹太人，让他们加入到摩西之约，耶稣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都拿出来，变成了新的人，在他里面加入了一个新的约，使他们都与神和好。而耶稣造就这个和平的地方是哪里？真正带给我们和睦的，保罗说，耶稣靠着他的十字架灭掉了这个冤仇。因此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想享有真正的和平，我们所诉诸的必须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今天有许多的人或许认为人为的方法要比十字架来得更加的有效，只要我们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是年龄相仿，有共同的话题，可以玩得比较来，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和谐。我想说，的确从一些外在的表面现象上来讲，的确看似他们玩得很嗨，但那不是真正在基督里的和谐，不是在基督里的和睦。真正在基督里的和睦是一群人，不论他们是刚出生的小 baby， 还是七老八十的老年人，不论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非常有名望地位的人， 还是他们是处在社会边缘挣扎的人，他们都共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宝血所买赎的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因此他们在十字架当中彼此合一。因此当我们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彼此和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与那些与我们有不同的人之间产生藐视、仇恨、咒骂，我们就放下了我们的自义、狂傲和刚硬。因为不论他处在任何的，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有任何不同的标签，他和我们有着一个更尊贵的身份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百姓。因此最后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保罗描绘了这样的新的身份，到底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用了三个一同，就像在前面在第二章他用了三个一同来描述基督的救恩，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因着基督这与基督联合，我们也有了另外三个一同。在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他说我们与圣徒成为一同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一同被连接起来，也就是 中文翻译成连接的合适。然后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一同被建造。所以这三个词表明了保罗用三个比喻来形容基督的教会到底是什么。首先，基督的教会是上帝的国，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是一同做国民的。第十九节说你们如今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曾经是与地上的以色列国无分的，但如今被基督纳入到属天的国度里。以色列不再是那个真正的上帝之国，基督的教会才是。在基督的国里，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保罗又说我们是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是同家，我们不仅同国，我们是同家的人。如果说国度的概念使我们思想到了崇高和荣耀，那么家的概念则让我们思想到了紧密的关系。上帝对待他的国民不像是这世上残暴的君王那样，而是把他们视为是自己的家人。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血浓于水，但是今天我们有一样比我们身体里流淌着血液更加亲密的关系，那就是基督的血把我们遮盖了。我们因着基督的血成为了上帝家里的人。而这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弟兄姐妹当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但你又想到这对于第一世纪的许多的信徒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许多的人他们因着他们的信仰而被他们的家人抛弃，而他们真正在教会里找到了比家族的血脉更加亲近的关系，他们与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一同尊那位上帝为同一位父，尊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的兄长，他们真实的有了一个新的家。而最后除了同国同家，我们也一同被建造成为上帝的圣殿。保罗用了最后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你们如今成为了上帝借着圣灵的居所。一个新的约意味着一个新的圣殿。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新的圣殿，因为保罗说得很明确，今天基督的身体就是上帝新的圣殿，教会是上帝圣灵居住所在。要记得之前在地上所罗门建造那个圣殿随着巴比伦的军队而被毁掉了， 在圣经当中记录了，不仅是圣殿被毁了，但是在先知书当中提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到了尼希米的时代，这些以色列民回归然后重建了圣殿，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圣灵回到了那个新建的圣殿里。这意味着什么？耶稣来到地上说了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把那个地上的圣殿拆毁了，我三天之后会重建它。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再是真正的圣殿，他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圣殿。因此我们今天，你就是在圣殿里，你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活石肢体，你与其他的活石一同连接起来，成为圣灵的宫殿，成为那个真正的圣殿，有神居住在这里，借着宣讲的圣道，借着施行的圣礼。因此在这个基督的圣殿里，没有那个隔断的墙，没有冤仇，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领受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就与在基督里的人彼此联合。愿基督的死和复活化解我们，不仅化解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仇恨，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也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因此在基督里，愿我们享受这没有阻隔墙的这样的圣殿，愿我们享受基督所成就的和睦。愿 圣灵亲自帮助我们，在恩约教会来彰显上帝国度的和平。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见证了许多弟兄姐妹宣告信仰加入到你的教会里。主要我们祈求你将基督的和睦继续不断地在恩约教会里来宣扬来建立，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打造那个真正的圣殿，好叫你的名能够在万民当中被尊崇。愿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求你亲自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